恩慈教会2017的培灵会，我们从今天开始一年有五堂。神是信实的，他在创世以前就给我们预备了救恩，他的话永不落空。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我们的诗歌来赞美神的信实广大。神的面前，慈爱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的， 你的信实是如此广大，你在创世以前已经为我们预备这样的救恩。虽然我们对你的恩典常常不是很明了，但是你接着你赐给我们的话语，你把末世已经向我们启示，虽然我们不懂，但是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天天都来愿意来寻求你。主，你为我们这样预备今天这个周末的培灵会，主，你差派你的仆人陆长老来到我们当中，求你真是高牧他的口，让你的话语通过他的口让我们阐明，让我们知道主你所给赐给我们的是这样的丰富。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坐。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安排，但是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神对我们的呼召。 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很高兴大家能来参加这次的特别的聚会，我更加高兴看到有许多兄弟教会来的朋友们，欢迎大家。今天我们很高兴陆长老和师母来到我们中间，今天我也有幸来介绍陆长老。陆长老曾是美国航天局电子工程资深的电子工程师，从事研发工作30多年，同时他在中神和华神进修10余年，蒙圣灵的光照，他持恒的研究圣经预言约40年。从2005年开始，他在美国还有国外，在到处布道会、退休会，还有各种特别的聚会，他传讲神的话语，特别是传讲末世论。他用神的话语来警醒信徒，来复兴教会，领人信主。穆长老也是千香城教会的起始的长老，他现在在西米谷教会做牧会的长老。陆长老他也是《历史与预言》这本书的作者。好，下面我再用一两分钟时间把这次我们特别聚会的流程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是第一堂，然后这堂结束以后我们有晚餐，第二堂是从7:30开始，下面一堂是星期天下午1:30开始，特别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次是1:30开始，希望大家能够准时到。1:30开始，然后3点我们有正式的崇拜，在下面我们有崇拜以后有茶点交易，交易以后陆长老他有问题解答。陆长老他是远途，今天上午才开车从洛杉矶过来，所以在我们用餐的时候就大家就尽量不要问他问题，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写下来交给我，或者直接交给陆长老。在最后一堂，在星期五下午星期天下午5:30的时候，陆长老专门有一堂的时间来解决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好，这就是这次整个特别聚会的流程。现在来请陆长老。
大家好，感谢主，我有这个机会来到你们的教会，一起分享主再来前主对我们所讲的信息。好，我们时间不用多讲，因为你到的时候就自然开始明白这一切啊。就是我今天，你可以看到刚才那个题目，你今天下午刚刚现在我们要讲的是上，今天晚上讲的是下，这两个合起来叫做专题。那目前神赐给了我15个专题，所以我在你们教会只能讲一个。明天是主日的信息，但是这个信息因为神给我的恩赐是所有在圣经上的预言的部分，所以信息的部分是比较短啊，是主日崇拜用的。那我明天会给你们讲两个。那这四个信息之后，一定你们会有很多的问题，或者你们过去对预言上都有很多的问题，那就尽量在明天的最后一堂啊，就让你们问。好，我们就抓紧时间一起开始吧。声音够是吧？可以啊，都听得到了吧？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一个路加福音21:25-29，一起。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 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驾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地方叫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那这一次大会的主题问我是什么，我就用了圣经上这一个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好，将要临到的世界的事，这里讲到人想起，我问你，他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知道，因为有过去有人告诉他了，他所以想起，或者他读了圣经，或者他听到，反正是到那个时候他是人想起，这个字就表示这件事情是早就知道的，结果到那个时候将要临到的事就发生了。所以那时读圣经要抓住几个重点啊，这个时间性很重要。以下的几个题目我跟你们讲了之后，你们都会发现时间性很重要，在圣经里头啊，这也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地方。所以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好，我们再继续念，已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数的日子近了。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见无花果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在这里特别提到无花果树啊。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就围绕这一个无花果树，它发芽的时候，所以很重要，时间性。那个无花果树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到就自然晓得夏天近了，所以有个时间的概念在里头了啊。所以无花果树发芽的时候，所以我今天这一个专题叫做被咒诅的无花果树，其实就是谈到以色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找得到，现在我们在新闻上可以看得到，未来你们想不想知道？
想。
有些人说以色列管我什么事，我跟你讲，人天天在讲末世到了，我们是讲主耶稣快来了啊。这世上人跟基督徒的不一样的讲法，世上人讲末世快到了，基督徒讲主耶稣快回来了，这都跟以色列有关系。圣经上一直告诉我们注意以色列。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围着以色列的过去，我们在历史上看得到，现在我们在新闻上看得到，未来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你要知道他的未来，你就要开始警醒，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既然你们是培灵会，我就先把这个题目带到各位面前。好，我先给各位讲一下啊，我一向的讲，你们可以照相，你们可以录音，但是你们还可以录影，因为他们过去人发现，如果只录音没有来听的人，他可能听录音只懂三分之一，因为我底下你可以看到都是图片跟电影，那些图片是我不用讲的，你看就自然懂了，电影你一看就晓得了。所以你不录影的话，听录音的人只会听三分之一，听懂三分之一。好，我们往下去吧。啊，声音大了一点，对不起。哎，把你们叫醒也不错啊。所以圣经讲什么与我何干？我们提到圣经中的预言，你知道圣经有多少预言吗？有人去算过，1800多个啊。也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么厚一本圣经，它里头三分之一都是预言。但你说我觉得没有那么多预言，因为大部分的预言，何止大部分，你最后我大概到明天会告诉你，预言已经96.5%都已经应验了。预言要紧的是要应验，你不应验那个预言没有用， 但神讲的话如果是预言一定会应验。那已经应验的是什么？我们叫什么？历史，就已经是过去真正发生的事情，叫历史。好，那还没发生的才是预言啊。这好像不听话了，电池没有了。哦，有了有了有了。好，是什么回事？好，既然有圣经我们就一起念好不好。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要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我们现在谈到我们的信仰，信仰平常分到主观，就是个人的感觉，和客观事实证明。任何一个信仰都处在主观上，你不要说佛教有没有信仰，他们有，但是我感觉，我自己感觉到你跟神的关系，那我们是不是也是主观？也是主观，在别人看来。但是唯有基督徒所信仰的还有客观的是事实证明。什么叫事实证明呢？是我们的历史。很可惜中国用的历史这个字啊，因为中国讲到还并不太知道。你看西方用什么 history， history 是两个字拼成的， his story， 大写的 H 是代表神，神的作为，神过去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历史。好，我们现在就从一个民族来讲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史，我就不用再提过去，在圣经上你可以看得到啊，这几千年来他们的历史。我们这个故事就要从最后这一个，在纪元前公元前609年的时候，巴比伦帝国灭了以色列的南国。以色列在这个之前，你可以看到亚述帝国灭了北国，在那个之前931年的时候啊，公元前931年，以色列分成南北两个分裂啊，然后北边被亚述帝国灭，最后巴比伦帝国兴起，把亚述帝国灭了之后，又来灭了南国。南国是真正以色列留下的正式的王留下来的啊，所以在这一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灭南国犹大王国，以色列国正式的灭亡。所以以色列国什么时候灭掉？在纪元前609年正式的灭亡。好，这个时候有一个先知叫耶利米，在耶利米书上24章1到2节所提到的啊，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将犹大王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无花果。耶利米书继续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巴比伦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同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呀，我这个字还是看不太清楚啊，今天没戴眼镜。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最后，我要归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愿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并不拆毁，绝不给他们，并不拔出。好，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圣经上特别指到犹大人就是无花果树 啊，就是无花果。这件事情过了642年之后，到公元33年，这一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城最后一次进入，这个礼拜是在星期天进入，全城人出来喊何塞纳何塞纳，迎接耶稣来做王的。但星期五这同样喊的这一批人就把耶稣钉了十字架啊，就这一个事情发生。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的那就在那一个礼拜里头，马太福音21章这里记载的，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他们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哎，常常你们看到这一节的时候，你们读到是不是觉得主耶稣在做什么事啊？到一个无花果树前找果子找不到，为什么叫咒诅他嘞？等等，你看还更无闹，更不讲理的啊。好，因为四个福音同样记载的时候，我们叫一个一个福音看，我们四个福音叫做互补福音啊，就是你会看到更多的消息。我们现在看马可福音，第二天就是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的第二天，就是星期一了啊。耶稣在星期几钉十字架的？星期五。所以进耶路撒冷城是星期天，这是第二天星期一。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好，伯大尼是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乡村，是最靠近这耶路撒冷东边城门的啊。那伯大尼我们都很熟悉，那里住了一对姐妹和一个弟弟。我先讲弟弟叫拉撒路，就是耶稣叫他从坟墓里活再复活的。那好了，姐妹两个叫什么？马大玛利亚，大概你们都很晓得了啊。为什么我特别提马大玛利亚呢？我要特别还在这里提马大，因为我们在教会里头常常管中饭管晚饭的这个服侍的姐妹们常常说我今天做了马大，因为她没办法没有时间听到最忙的一个教会里最忙一个。我跟你讲，马大是很好的一个姐妹，只是在那个时候主耶稣所指出来是他的心态。你服侍主决定不要抱怨，主会报答你。 OK， 马大那个时候是抱怨鬼。好，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只知道马大很会烧饭，对不对？你会才会去服侍人嘛，你一定会烧饭。他那时候服侍主跟他的门徒们啊。好了，主耶稣要住在伯大尼，一定是住他家里。第二天他们早上离开的时候，难道主耶稣没吃早饭吗？难道马大没有给他做早餐吗？这是不可能的，除非马大还在那里生气，要不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从伯大尼到耶路撒冷只需要不到一个钟头就可以走到了，离开这一位姐妹家不到一个钟头耶稣就会饿了。哎，没听说他的门徒饿啊，懂了吧？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寻常一件事情。既然不寻常，那更不寻常的是主耶稣要到一个无花果树去找果子吃，结果那个果子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果子，就咒诅那个无花果树。主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一定有原因的。而且马可福音还特别记载了，这个叫你更觉得怪了，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因为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三天之后复活，复活节在我们什么时候？3月4月，对不对？是春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无花果是不结果子的，只会长叶子的时候，冬天才刚刚过，所以它是开始长叶子的，到夏天才会有果子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更不讲道理，一个水果树不是它该长水果的时候，主耶稣到那里找不到果子就咒诅它。 所以这件事不简单，不是你平常就这样看过去的。所以我们就看第三个福音，路加福音。耶稣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也很有意思，葡萄园栽什么呢？葡萄的，他居然栽了一棵无花果树。 OK， 他来到树前找果子，找不到，就对管园说，看了，我这三年来到这个无花果树前找果子找不到，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主耶稣又讲了一个时间了，他来到这个园子，这个无花果树前找果子，找了多少年？三年，找不到。所以这里已经开始暗示了，主耶稣来到以色列人传福音多少年了？三年了。所以我们已经知道无花果代表以色列人。好，你这里已经可以开始慢慢明白了吧？啊，所以今天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所以马可福音在继续刚才我们讲的第二，有第三天了啊，刚才是第二天，第三天早上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就对他说，拉比，看了，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所以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所以我刚才全部的题目就是被咒诅的无花果树，就是这个专题的题目从这里出来的。好，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谈到以色列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个题目。我们回到旧约以赛亚书，在这里它是主耶稣之前700年的，这里想到神说，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样行。刚才我们已经看了，葡萄园里栽了一颗无花果，对不对？那葡萄园代表什么？我们知道无花果代表以色列，那葡萄园代表什么？好，这里其实神就告诉你这一切，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除篱笆使它被吞灭，撤毁墙垣使它被践踏。啊，所以这里讲到葡萄园，以赛亚书继续说，神说，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离棘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这里讲得很清楚，葡萄园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的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所以这里跟你讲出来了，主耶稣那个比喻什么？他来到葡萄园里栽了一棵无花果树，对不对？这里跟你讲，那个葡萄园就是神所赐的他们迦南美地的家，这个家要被神拆掉。 OK， 好，马太福音24章在主耶稣最重要的预言，在橄榄山上的预言啊，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近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主耶稣那时候的所在的圣殿，在西大希律王扩建之后是相当雄伟的一个啊，所以门徒说，哇，你看这个圣殿多么雄伟，但主耶稣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在旧约的但以理书上都有预言，过了那62个7，如果你们听过71个7的预言啊，那受膏者必被剪除啊，谁是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一无所有。这个在主耶稣之前606年的预言啊，已经讲606年之后发生的事，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如圣和圣所啊，已经讲到要毁灭这个圣城，就是耶路撒冷和圣所，就是那个圣殿，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那荒凉事已经定了。所以你要读预言，就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一定要单一理书一起念啊。今天我不是给你们解这个末世论啊，所以你们有些问题以后再说，或者有以后有再多机会，其实你们到网上，我已经有很多在到处很多教会都发表在网上，我过去所讲的啊，你们慢慢去看，今天没那么多时间。这里给你们看一下，这是从好莱坞出来的电影一个片段，罗马兵最后围耶路撒冷城进攻的时候，因为我喜欢 把这些演出来的原因，让你有视觉感。否则我讲罗马，你还不晓得那些兵是什么样子啊，所以就让你们有视觉感。好，当罗马人花了两年的时间攻进城的时候，哎，罗马人为什么要毁这个进攻耶路撒冷？因为在主耶稣之后不到三十多年，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公元30年，在公元70年的时候，也就是37年之后，犹太人造反，把罗马的驻军杀掉。罗马人怎么可能让这样一个国家存在？因为罗马不是占了那么多国家，整个大地中海全部都是他的天下，这样一个国家造反怎么可能让它存在？所以罗马就提多将军奉命来到以色列，他们用了2年的时间攻城。以色列是有准备的，因为耶路撒冷很不容易破，城墙是那么高又那么厚，很难破的啊！而且平常围城最难的城里头是应该没有水喝就完了，耶路撒冷城里头有泉源，你可以看到很多圣经上提到那个泉源，对不对？耶稣治病用的什么？它里头有泉水，所以它可以维持下去。但是粮食不行啊，两年之后它是没有粮食，所以耶路撒冷到了2年之后，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易子而食，就是大家交换小孩子来吃，耶路撒冷发生了。那罗马人这个提多将军所接到的命令，对耶路撒冷是屠城，不留下任何一个人，因为这要作为全世界他所占领的国家来看，这一个造反的国家我是怎么处置他。 OK， 所以是屠城。好，2年之后终于攻进城了。攻进城之后，他们发现打巷战的时候最难打的地方是什么？圣殿，几乎每上一个台阶就要杀掉一大堆犹太人才能登一个台阶，最后登上去之后，提多将军下了命令，这是他们的精神堡垒，不可以存在，一把火烧掉。所以呢，圣殿烧了。他们烧了之后才发现，糟糕，烧得太早了，虽然里头东西拿走不少，但圣殿的墙壁上什么都是金啊，就留着他们的岩石，圣殿的岩石里头。结果他们这火停了之后，要回去之前就把这些石头全部敲掉，到里头去把金溶解的金从岩石里头挖出来。所以他们离开之后就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主耶稣的预言33年前就已经讲了，完全应验。好，如果你今天去罗马城看，你可以看到在提多将军的凯旋门上有这一幅雕像，他们抬的一个金灯台就是当时圣殿里的金灯台，在庆祝那个凯旋。 OK， 所以我们的圣经，我们所信仰的都有证据存在的，不是瞎编的。 OK， 好，这棵无花果树被咒诅的枯干了。现在你知道无花果被咒诅的是谁吗？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枯干了，而且他们被赶到世界各地，因为不在耶路撒冷人全杀光了，但不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就不敢留在以色列地，就跑到世界各地去了。所以要不然犹太人怎么会到了世界各地？而且在我们中国还有3个县也是犹太人，在河南啊，就这样都跑掉了。所以2000年之间没有犹太人居住在应许之地了，因为这也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神要惩罚他们啊！而且在他们走之后，巴勒斯坦的雨量也减少了，不适合农业。你记得在刚才我们念的以赛亚书里头，神说我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对不对？应验。当以色列人离开那块地的时候，那块地没有雨了，降得很少，在世界的记录都有雨量减少。 所以不适合农业，所以你看到的巴勒斯坦是一片荒凉。在马克吐温他的书上，他去看了那个说看到一片人烟稀少的荒地，很少见到树，甚至没有看到橄榄树。橄榄树是最容易生长的在地中海沿岸啊！你想想看，当初这块地叫做牛奶鱼蜜之地呀、啊，牛奶鱼蜜之地变成荒凉，因为没有鱼。好，我们中间要跳掉很多年，因为今天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把一些历史就删掉啊。这个就跳到了这个公元1516年到1918年，是土耳其帝国其实是信奉伊斯兰的帝国，而且在他们是第一个叫做哈里发帝国的啊。你今天不是 ISIS 号称为哈里发帝国吗？他们就是要恢复这个帝国，那个帝国占领了整个的罗马人所占据的地方。哎，我没有敲我的东西啊、哦，那个声音怎么？哎，你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声音会出来是吧？好，没有关系，只要它不一直干涉就行了。好，这是当时这个伊斯兰帝国的领土，他们几乎接管了罗马帝国啊，尤其是叫东罗马帝国，因为西罗马是从这一个意大利、法国、英国至为西班牙这一带西罗马，那。所以你看到黄色的地方是东罗马帝国，全部被他们占。罗马帝国哦，我要在这里重新把历史给你们温习一下，但是我不能讲太多时间。罗马帝国什么时候分成东跟西的？在君士坦丁大帝，第一个带领罗马人信耶稣基督的那个皇帝叫君士坦丁啊，或者有人叫康斯坦丁啊。他因为是军人出身的啊，他的故事我就不能再讲，你们都到处都可以知道啊，他怎么信主的啊。那他当了皇帝之后，皇帝信主了，那大家都一窝蜂跟着皇帝走，所以就那时候开始就罗马就成了基督教国家。那他是军人出身，因为在土耳其东方那边常常有战争，等消息传回来，他又是喜欢干涉军事的啊，因为他是军人出身，所以他都就喜欢战场的消息他都要指挥的。等到来回来去，他等下了令再回去，那战场上早就已经变了情况，所以他觉得这样子他就没办法指挥了，他必须把王宫给搬进靠近战场的地方，所以他重新盖了一个首都叫君士坦丁堡或者康斯坦丁堡啊。后来被伊斯兰人占领之后，就改成了伊斯坦堡，懂了吧？变成从康斯坦丁变成伊斯坦，啊，伊斯坦丁堡。今天你们去的话，就那个伊斯坦丁堡的话，就是重建他的首都。他搬到那边之后，他把这个罗马的这个地方交给他弟弟管，然后过了，后来他们这边。去世了之后，往下再传的时候，已经两边不太来往了。为什么不太来往？因为信仰的关系。哎，他们都信基督教，但是因为二元论跟三元论的关系，他们产生了一个我们今天叫东方正教啊，一个叫做在那个时候就叫做天主教啊。天主教的话有教皇，那东方正教是没有教皇，但是他们教会合起来啊，有这些主教继续带领的。所以因为这两个信仰两边开始分啊，因为东方罗马教东正教，我们后来叫东正教，不承认天主教的教皇，所以这两个是分家了啊。分家之后没多年，公元500年，康斯坦丁开始搬家的时候是公元300多年，到公元500多年的时候，从北边日耳曼，就是今天的德国那个野蛮民族侵进来，就把罗马帝国这个西边的，真正他们打进了罗马城，就把那个罗马帝国灭掉。然后过去多少年之后，才他们把这个 野蛮人赶回，后来回去之后就成立了德国。那这时候都独立了，英国独立了，法国独立了，西班牙独立了，意大利最后赶走他们走之后也独立了，所以最后都成了诸侯的国家。但这个诸侯的国家他们都还剩一个信仰，都是天主教的信仰，所以由教皇在中间做统一的工作。那我们刚才讲的君士坦丁，他后来这边东罗马呢就一直还存下去，可以存了多久呢？至少我们知道在公元1200年的时候，刚才西罗马已经500多年就灭掉了，到了1200多年的时候，因为他们守不住耶路撒冷了，因为伊斯兰兴起之后他们守不住，所以他们回头要求教皇，你去联络那些诸侯国家派军队来帮我们守耶路撒冷。教皇就发起了十字军东征，懂了吧？这段历史啊，就跟你们温习一下。所以东罗马帝国一直存在下去，一直到7次的十字军东征过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十字军东征了，最后他也守不住了，最后就被伊斯兰帝国灭掉了啊，就在1516年的时候伊斯兰帝国成立了。所以接管罗马帝国的帝国是伊斯兰帝国。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今天不是跟你们讲末世论啊，你们要知道要紧，在讲末世论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丹尼里和尼布加奈撒所做的那个梦，丹尼里去解那个梦，金头银胸铜腰铁腿，记得吗？那个铁腿是到讲的是罗马帝国，那这个罗马帝国居然是两个腿，对不对？正好在历史上就是东罗马西罗马。然后最后你可以看到就是铁腿腿的延伸，一直到最后十个脚趾头，所以都讲到这是将来要出现低基督的帝国。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罗马帝国的延伸谁接管啊？是敌基督来接管。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在，我必须停在这里，因为我不在这里跟你们讲这些历史这些解经啊，因为这些解经需要花时间啊，属于我末世论的部分。没关系，你们没听到，以后你们有机会我再来读，不要紧啊。好，所以鄂图曼土耳其人伊斯兰教他们在1516年接管了东罗马啊，他们一直存在到1918年，1918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1914打起来的，4年之后1918结束，所以这一个帝国也在1918就正式结束。那这段时间可以看到阿拉伯的居民有照片，1910年可以看到很荒凉，看不到一棵树。到了大战前，1914打第一次世界大战，1913年通到耶路撒冷最主要的公路上，你可以看到这是很重要的公路，你看到一棵树没有？一棵树都没有，你就知道它多荒凉。这时候有一个犹太人叫赫尔茨，他出了一本书叫《犹大国》，引起了锡安运动。今天我们时间不多，所以我不能再介绍这一个书为什么会怎么起来，这个人会写这本书啊。我们只是讲最后引起了锡安运动，全世界的犹太人看了这本书都说我们应该要成立一个犹太国。这是第一次他们开大会的时候啊，为了要成立犹大国。这本书出来开第一次大会，1897年一直到1914年，锡安的运动没有成绩，意见纷纷，全世界犹太人都派了代表来开会，每年开都没有结果，原因是分了两大派。因为这本书说我们犹太人到处被欺负啊，所以我们没有，为什么到处被欺负？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国家， 所以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国家，一个安全保障的国家，我们住在那里有安全保障，没有建议你那个国家在什么地方。所以呢，这些人讨论的结果，一半的人说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建在祖先神所赐给我们的那块地上，就是回到巴勒斯坦去。另外一派的人说，你想回去你回得去吗？你看看那边谁占领，奥特曼土耳其人他们的帝国，哈里发帝国，伊斯兰的帝国在那里，你这个不同信仰的人他让你回去吗？那些人说，哎，可以试试看啊，果然不错。他们去跟土耳其王商量的时候，那个王是见钱眼开的，犹太人确实蛮有钱的，到处都做生意，蛮有钱的，所以那个见钱眼开。哦，你们要那块荒地啊，嘿，那块是个荒地，拿钱来我就给你们了。结果另外一派说不能回去，因为那个人是见钱眼开，明天就翻脸的，他给你什么保证？没有安全保证，信仰又不一样，哪来的安全保证？我们是要回一个有一个安全保证的地方。同一个情形下，英国听到也来跟他们讲，你们要有安全保证，我也不要钱了，我在东非的尤干达有一块土地，你们可以建国去，我让你们在那里建国，而且我们大英帝国的海军是世界上跑的，我们可以保证你安全。所以另外这一帮人就说，对呀，那又不要钱，又有英国政府保障我们，所以那一批就说我们应该去那个地方。所以这两派的人就在那里吵来吵去，没有分，没有一这个统一的意见，也不必吵了。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所以这个会也不必开了啊。但是这个神给了他们一个大机会，因为神有他的一定时间，这个时间到，这一个伊斯兰帝国奥特曼帝国参加错了战线，他们参加了德国的战线啊，所以呢对抗是俄国跟欧洲的所有的英国法国这些国家。好，既然他参加了德国战线，一次大战的时候已经有坦克车和飞机了，汽车不用说了，这个时候这些东西需要什么？需要汽油，德国没有汽油，所以德国一看土耳其三家也是把土耳其拉过来的，这一条战线很重要，因为只有中东有石油，所以有土耳其这一条线，德国就可以到中东来拿石油了，所以这条线很重要。同样西方这些国家是不是也看中了这条线很重要？那这条线的欧亚非三洲的交界点就在土耳其这个尖端，小亚细亚的那个尖端，在那个尖端有一个海峡叫做达达尼亚海峡，是很窄一块地方。俄国有黑海舰队，地中海有英国的舰队，在这场战争就要负责让这个海峡不能让德国过来采石油。德国人懂不懂？德国人当然懂，所以就供应土耳其这种大炮。你看这炮有多大？相当大的炮，在海岸上建立起来。这个炮果然不错，战争一开始，英国军舰50艘就被打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大炮可以打得远，你军舰上的炮小，打不远，所以它打到你，你还没打到它，所以英国海军就沉了50艘。所以这条海峡没有办法截断它，所以在这种情形下，英国就只有说登陆作战，运来了陆军，那时候还没有海军陆战队来一次大战，所以就你可以看出来都是一船一船的运上岸，到路上说进攻这些堡垒啊，要把这条路打开，既然海军船过不去，我们用陆上把这些堡垒毁掉。 英国想的是好啊，那时候二次大战才是因为这一场战争之后才发明了，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才发明了登陆艇，对不对？那个甲板一打开，军队就冲出来。那个时候是这种船划过去之后才从船上下来。你别忘了，一次大战的时候已经有机关枪了，你来一船我扫掉一船，所以这一场战争打得很惨，英国军队在海滩上尸体叠尸体。所以这一场战争打完了之后，双方在这一场战争在海滩上攻防战就死伤100万人。这个时候有一神的机会到了，有一个犹太人的化学家叫威斯曼，他在这场战争之前10年就被请到了这一个他第一个先要讲出他的背景。他在这一个犹太人这个回去的这一件事情上，他所站的地位是说我们必须回祖先所在的地方，他站在这一派里头啊。结果呢，他被请到曼彻斯特大学去了。他的专长是什么？他是专门研究炮弹里头的弹药，所以在还没战争还没发生之前10年他就被英国请去。所以战争一发生的时候，英国海军失败了，就立刻问他，你有什么方法？我们没有时间去改这个军舰上的炮，战争已经打了，你有什么办法能改进里头的弹药，把这个炮弹能够推得远一点，跟那个大炮一样远，这样我们海军的炮也可以打到他们路上。就他就做这个研究，而且神给了他智慧，居然他做出来了，改进了那个炮弹的弹药，使得军舰上的炮不需要换就已经可以打到路上那个大炮打的距离。所以他在这一场战争的里头，他是首席在海军里头研究所负责这个弹药研究的。那这个功劳使得他就认识了海军里头的内阁，从那些人再把他推荐认识了连首相，那时候的首相叫贝尔福，一起都认识了啊。有这么一个专家出现了，使得战争扭转了。所以贝尔福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你晓得每场战争结束之前都会讲一个宣言。怎么叫宣言？战争之后要怎么处理，这叫宣言。所以一次大战有一个贝尔福宣言，二次大战有什么宣言？开罗宣言，你们记得吗？啊，开罗宣言，连中国都派了代表去，对不对？啊，蒋中正带着宋美龄去的，你记得吗？那张照片，他们几个人在开罗，罗斯福跟这一个丘吉尔都在那里啊。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言就叫贝尔福，就是英国的首相贝尔福，他的宣言。他在1917年，在战争结束之前的11月2号，他发表了这个宣言，就是说，等这场战争打完之后，该怎么处理？第一个最要紧的就是土耳其帝国，就是伊斯兰帝国，他当初不是像德国，就是一个德国。伊斯兰帝国占领了那么多国家，最重要的都是阿拉伯国家，都是中东地区的国家。这些国家当初都存在的，要怎么样使它恢复？这个贝尔福宣言就是说，让这些国家一个一个宣飞，因为这些国家在战争中间都是打游击帮英国人打这个土耳其的啊。你们看过一个电影叫做《阿拉伯的劳伦斯》，看过没有？
看过。
哎，有人呢？我常常问你，看了完了之后，你知道谁打谁？很多人看战争片看得很精彩。打完了之后谁打谁不知道那是一次真正的事情。英国的军队里头有一个军官，他名字叫 Lawrence， 他被派来协助阿拉伯这些酋长们如何去打鄂图曼土耳其这个国家啊。那他经常穿的衣服就是阿拉伯人衣服，跟着他们军队一起，不像是一个英国人 所以他们就叫他叫做阿拉伯的劳伦斯啊。这场对比是这样，也就是我现在把背景讲出来，就是这些国家都是帮忙英国的打了这场战争，所以英国完了之后也说，那你这些国家当初你是什么国家，就一个一个独立成了国家。在这里头加了一条，从前巴勒斯坦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叫做以色列国，英国也让以色列国在那里成立。你看神的时候到了吧，对不对？犹太王国已经亡了2000年了，这时候让他们成立以色列国，在英国的保护之下，所以耶路撒冷也被攻下了啊。这我们要跳过去，这些国家你可以看彩色，一个一个都独立啊。然后英国接管了巴勒斯坦，委任了犹太人 Herbert Simon 担任总督，这时候鼓励犹太人，你们回来吧，这是你们过去祖先神给你们的应许之地。他们就用不着吵了吧，对不对？这两派就不用再吵了，我们过去吵了个半天到底搬哪里，这下英国人已经给你保证了，而且还是回到你祖先所在的地方，就回去吧，你吵了半天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国家嘛。结果相反，从1920到1932年，西安的运动已经无人问津了，犹太人在发战后的财，哎，做生意的人就喜欢发财啊，战争结束之后正好做生意的时候拼命发战争的财，说回祖先所在那块地建国，那块地荒荒凉凉，我去做什么生意啊，不必了。所以他们就拿出钱来，你们哪一个人要回去要钱，我给你们钱，你们回去好了。所以这时候只回去了5000人，这么多年只回去了5000人。所以1932到1935年的时候，纳粹主义兴起了，而且他们又开始大量的逼迫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啊。犹太人感到说，哎呀，我们原来当初要回去的原因就是不受到外头逼迫嘛，那这下赶快回去，回去了62000人，但对绝大部分的犹太人已经太晚了。因为希特勒兴起来了，在1933年到1945年，希特勒是有计划的杀死600万人犹太人，在欧洲的犹太人都要被他杀了，他一共杀了600万人。所以你可以看到1943年的时候攻进了华沙，华沙的犹太人相当的多，抓起来一家一家的，你可以看从老到少一家一家被送进集中营，有些贫穷的犹太人在华沙被安在墙边，因为他们怀疑犹太人在反他们纳粹，有帮助这个反抗德国的，所以抓起来，然后最后用机关枪全部烧死啊。这个电影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纳粹主义他们很会，书上告诉他们怎么样找犹太人，所以他们到譬如犹太人商店画上犹太人信就可以砸这个，他们砸进去不是抢东西，他们是进去抓犹太人，满街也是到处抓犹太人，到犹太会堂更容易抓了啊，全部抓起来啊，犹太人想逃都很难逃，都被抓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夫人上街买东西也被抓了啊，就送上卡车，从卡车送上火车，他们大概要走几天的时间，火车开到集中营去啊，所以这些被挤沙丁的到了集中营，叫他们全部衣服脱掉排着队，男的一边女的一边，你可以看出来在干什么，排着队还抱着孩子，说你们太臭了，要进这个洗澡间去洗澡，你们几天没洗了，所以在洗澡间一间一间的盖得蛮好的啊，原因这是毒气室，每一间可以200人进去，就2个钟头之内全杀光。他们为什么叫他们把衣服都脱光，什么都脱掉呢？因为他们的尸体好处理，因为你身上那些东西还值钱，都要放在一边，最后的尸体就什么东西都没有烧掉， 免得人还要把你从衣服上把衣服脱下来，很难处理，所以早就叫你们先处理好，我们来最后烧你的尸体。烧尸体一直到了盟军最后打进这些德国的时候，发现还有没有烧掉的尸体啊，残渣，这些都是纪录片。最后挖一个大坑，把这些尸体就全部埋到坑里去，这是真正的纪录片啊，很多人以为还是假的呢，这是当时的纪录片，就这样尸体都被埋进洞里个坑里去了。好，这件事情记载在以西结书上，旧约以西结啊，在公元前606年，耶和华的灵，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了骸骨。好，继续念，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你可以看到平原的骸骨甚多，这是最后他们看到还没烧掉的那些骸骨啊，这极多，而且在火车上运的，极其的枯干，你看那是多干啊，对不对？所以以西结所看到的是，神对我说，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神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鼓与鼓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对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被消灭尽尽了，所以你们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们的民啊，你避开他们的坟墓，使他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他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名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二次大战开始了，在1939年二次大战开始的时候，英国还是需要这些阿拉伯人帮忙，因为他们有石油，对不对？所以阿拉伯人说，我们不希望以色列人在他们这块地上，所以英国就说，以色列人不可以回巴勒斯坦啊，而且更不能让他们独立成一个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以色列人想从纳粹逃出来，从德国那边逃出来，都不准他们进这块地。德国人进攻的两边越来越强，同样他们还是要中东的石油，土耳其已经不在他们那边了，所以他们就打进北非，从北非往中东去。在北非的进攻的德国所派的最重要的将领就是隆美尔啊，很多人喜欢看二次大战的电影就知道隆美尔将军是很有名的，他的坦克部队也是很有名的。进了北非之后就往埃及开进， 往中东抢石油，当他们往埃及进攻的时候，你想以色列在这块地，你可以明了以色列的重要性。因为埃及以色列灭掉之后，阿拉伯这些石油就要被拿走了。所以这个时候英国就让以色列人成立了一个军队，就是犹太人兵团。在1940年，英国准许犹太人成立了巴勒斯坦三个步兵营，附属在英国的兵团底下，在埃及受训，但不许他们参加作战，就挂犹太人的军旗。这一场战争越打越烈，到1944年的时候，二次大战转为非常激烈，英国就允许犹太的兵团扩大，啊，成立一个独立的兵团，而且他们还有炮兵和其他重装备全部给他们，啊，所以最后德国开始被打败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诺曼底登陆，俄国反攻，最后还开辟了第二战场。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从北非反攻意大利，西西里登陆之后就往意大利走。这个时候犹太兵团用上了，在1945年的时候，有5000人的犹太兵团投入了意大利的战场。在1946二次大战结束之后，英国将这个兵团，你们是从巴勒斯坦来的，我必须要送回原地，所以又把他们送回巴勒斯坦去解散他们。这个兵团很有意思，当他们在意大利的时候，那个战线是打的战争不是很激烈的，他们有这个作战经验，一直打到意大利的边往这个德国进的时候，那要硬的战争开始了。但是英国不准他们打了，因为他们怕过了界限之后进了德国的话会做什么事，报仇啊，你希特勒杀了我们600万人啊，我们进去不会见了德国人也杀，所以英国就怕他们做的这些事，所以就把他们留在意大利，你们防守意大利，我们盟军再继续进攻。所以他们有了作战经验，但是死亡很少，原因真正后来打硬仗的时候不让他们打了，所以这一群人是有受过这样战争训练，结果最后送回去，回到巴勒斯坦解散掉，因为不需要你们，二次大战结束。结果他们反而神早就把他们安排成日后以色列独立的时候所需要的军队。这时候英国还是听阿拉伯的话，不准以色列人其犹太人回以色列。好，联合国在1947年终于在战争结束之后第一次要讨论巴勒斯坦的案件。既然是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是吵着一团糟，但是以色列人不能不让他们独立啊，所以这时候就说你怎么样把这块地方独立。今天的阿拉伯跟以色列的问题是联合国造成的。第一个，你看他们第一次联合国通过怎么分法，这是以色列国，所有这个地上深颜色的是以色列的国，浅颜色的是阿拉伯人国。哎，一个国家可以这样分来分去的吗？你就造成日后的问题嘛。这两个人如果是兄弟可能都成问题，这个家产分法都成问题，一不和两个打起来，对不对？何况这两个本来就是打来打去，所以这个问题这样一分就已经是造成日后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既然他们得独立成个国家之后，英国就不能不让他们回来了，所以一船一船的犹太人还剩下来的活的从欧洲赶快回来。第一个船的名字还叫 Exodus 出埃及记、哦、他们一船一船的送回这个以色列。下船的时候你可以看出来高高兴兴的一船一船，这是唯一剩下来的一些犹太人赶快回以色列地。英国国旗降下来了，因为他们以色列人独立了啊，联合国让他们成立的国家，所以最后以色列国旗升起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些人多么的高兴啊，因为他们终于回到了祖先所在的地方成立的国家。在何西亚书上，旧约何西亚书，我们很少去看何西亚书，在纪元前 760年的时候所写的，已经神有预言了。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的发动，我必不发烈怒的怒，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色列人，因为我是神，并非是人。耶和华比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回来。哎，我不是叫你们注意，圣经里头的方向很重要。以色列的西方是什么？西方是大海、地中海。哎，你每次看这个圣经的方向的时候，你要把地图打开来看。以色列的西方是地中海，是大海。从前何西亚发那个预言的时候，祖前七百年到的这个时候已经是19多少年了，对不对？1948年了。你这样多年，2000年过去了，从前到大海上他们只有渔船，一个渔船了不起，在主耶稣时代大不了去做10个人。他们当初逃难的时候都没有从大海逃的，都是路上逃到欧洲去的。但是你看了没有？你刚才那个电影，我为什么要把它拿出来给你看？他们一船一船从欧洲回来的时候，是一船一船的回来，而且是急速的回来，要抓紧时间的回来啊！所以何西亚早就想说，神说，我们再回去看看那一片。神说我不再灭以色列人了啊！而且我一吼叫的时候，就像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的回来。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一船一船的回来。好，英国中子，这是我找到的中文的号外报纸啊，给你们看啊。英国中子的圣地代至，犹太国昨宣布成立，发表文告，定国名为以色列。啊，中国人的报纸都登了号外。所以阿拉伯国家本来就反对联合国的，说以色列可以独立，所以他一宣布独立的那一天，四面八方的军队就打进来了。以色列若没有神早早安排的那一个军团，他们有什么能力去抵抗？所以这一场战争，以色列的国在独立战争也是属于他们的生存战争，因为阿拉伯人是要把他们全部灭掉。我这是有声音的啊，底下的电影是有声音的，没有声音。刚才做实验的时候都有声音的，你们声音等着开导啊，因为我下面到晚上的时候那个声音用的电影更多了，我这又不能动了。Yeah, 你们是两个电脑还是怎么样？应该在一个电脑上，全部我都录在一个 stick 上，全部都在里头的。这个不动，不能动。
好。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继续通过约旦河进入以色列纵深。那么或许为了，
这是以色列独立的纪录片。
援助的歼击机和阿拉伯使用大亨
computer mouse 拿到旁边去，那 mouse 在中间。这就是当初那个兵团，五千人兵团，这里是六千人。
扩大征兵，兵员也仅仅达到四万人，其中战斗部队只有两万多人，凭着这么点人，不足以保卫整个的国家。因此，以色列尽可能用先进武器器材来弥补人力的不足。这就是以色列平民在试图掌握先进的通信器材，而战场通讯设施。以色列政府规定，无论男女，服兵役年限上限提高到36岁，42岁以下的男子要参加修筑工事。人民武装起来了，其中一些人拿着木棍，由于武器不足，他们只能用木棍操练。国家的生死存亡寄托在2万多人的战斗部队和这些用木棍操练的后备役军人身上。巴勒斯坦的乡绅惊动了全世界的犹太人，没有愈合的创伤又开始流血。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战争爆发后，预定的航班没有取消，犹太人依然全家迁居以色列。有的年轻人是来参战的，下飞机就要求拿起武器保卫新生的犹太国。上岁数的犹太人下飞机后，首先亲吻这片土地，祈祷上帝保佑还没有脱离襁褓的幼小的国家。家园被摧毁的犹太人流落到难民营。
我们只看过阿拉伯的难民，没有看过以色列的难民，这是因为宣传的关系。
难民嗷嗷待哺，军队难以支撑。在这危重的时刻，著名的博尔达梅厄夫人飞到纽约，在美国犹太人的集会上大声呼吁：现在掌声或哭声对以色列来说都没有用，以色列只需要钱，解救难民的钱和购买武器的钱。犹太财团一次就给了8000万美元，对犹太难民来说这是救命的钱，对以色列来说这是救国的钱。 以色列人用大户财力购买武器，阿拉伯世界不允许在自己的腹地制造一个异族国家，而饱经磨难历经周折才得以回归的犹太人也不可能放弃重新获得的家园而再度堕入漂泊的生涯之中。
所以问题就开始了。所以我们被咒诅的花蕊果树上半节到此，下半节才是精彩的，是讲到现在跟将来啊。感谢主，很准时，6:30。
啊，谢谢陆长老的很精彩的这个讲座啊。下面我们就啊，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到啊 Fellowship Hall 里边啊，我们有晚餐招待，然后啊7:30我们准时开始下一个的啊精彩的啊。长老要不要上来？我们先做一个谢饭祷告，那我们就一直可以从这个门啊，我们可以过去就用晚餐。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那圣洁公义的主，那永不失信的主，你的旨意一定要成就在我们这卑微的人身上，可以看到神的旨意，我们是何等的不配。让我们有生的年日，我们委身在主你自己里面，让我们有生的年日，我们被主所使用。因为天地都要过去，但是你的话语不会过去，一点一撇也不会过去。我们下面有饮食的时间，求主你加上祝福，也是那准备的、购买的、摆设的肢体们，主一样赐福于他们。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大家我们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我们休息，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陆长老第二堂的信息。主啊，我们把剩下的四堂恭敬仰望，求主大大的赐福，使我们大大的张口，你就大大的充满我们。我们献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可以从这边出去，因为天气热，那